阿们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继续在这里学习你自己的话语。主要求你帮助我们，再一次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仅仅是听到这些真理而已，更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表彰出来。把余下时间仰望给你，求你带领我们，也预备好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都有一个受教的心，一起在这里学习你的话。主，我们把余下时间仰望给你，求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啊，这几天你们大概听得够多的了，都已经四次聚会了。不过我想，神的话永远不够多的哈，永远不够多的。我们今天要来思想一个问题，叫做福音为中心的群体的里面的一个主题，叫对群体有仁爱的信心。对群体，我们有容不容易？不是很容易。我们对群体有一个仁爱的信心哈。我们先来看几节圣经，看看圣经怎么说，然后我们再来讨论，好不好？我们一起念好了，因为只有几节圣经。来，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因为这个是在加拉太书，我想我提过一下，上次加拉太的教会呢发生很多的问题了。什么的问题呢？因为加拉太的教会里面有两种基督徒，一种就是犹太人变成基督徒，另外一种是外邦人，也就是希腊人变成基督徒。那么犹太人变成基督徒，他们有一点歧视别人，觉得说你们不是你们没有守律法，你们没有根据律法受割礼，所以呢你们等于是不是那么正派的信徒了哈。那么这些希腊人变成基督徒的话呢，因为从保罗的教导里面他们知道受割礼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所以保罗在写加拉太书这里讲得很清楚，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这只是表面的东西。我不必在这里讲，你们大概大多数人应该知道哈，这割礼是一种形式，外表的哈，外表的，当然有它的意义。我们以后有兴趣的人你可以问我，我们再讲。那么受割礼不受割礼这不重要，保罗说这个不重要。其实在保罗在哥罗西书那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回去看哥罗西书那里讲到，重要的是什么？心里有没有受割礼，而不是表面上有没有受割礼。表面上有没有受割礼这是一回事，但心里要受割礼，把那些邪情私欲都拿掉，这是心里面受割礼。所以保罗在这里说，重要是什么？使人发生这种仁爱的信心。这是圣经里面的翻译哈，仁爱的信心，你听到就行，才有功效。就是说这种信心就有功效了。为什么呢？信心可以给我们有动力去爱别人。我们信心如果越多的话呢，你越能够去爱别人，越能够谦卑自己，越能够去关心别人，这看你信心有多少。很多时候我们爱人很有限呢，我们爱几天可以，爱几个礼拜说不定还可以，如果长期要你爱呢？为什么说久病无孝子？这个连自己的爸爸都是一样，你如果他的病久了，你那个心就没有了，那个爱的心就失去了。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信心有多大，你爱心就会有多大。很多时候是我们的信心，等一下我们会继续思想哈。我这里说，我们无能力照着神的心意去做，神有很多的话语，我想我们听也听了很多神的话语，但是我们做多少呢？我们有多少可以做出来呢？所以我在这里写，我说我们没有能力，我们真的是没有能力去彼此相爱。我刚才说了，可能爱短期可以，爱长期就没有了，那个爱就不见了，是不是？或者是爱到某一个程度，发现你 你的爱的对象对你有一点什么样，你就改变了，你就不能够继续去爱。我说除非我们明白信心在基督里可以提供基础和能力，所以信心是我们爱人的基础，也是我们爱人的能力的来源。所以这个信心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就是说是何等重要哈，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何等重要。我们需要随时随地提醒我们自己，信心是一切的基础，信心也是我们行动的能力哈，动力哈。以行律法为本的生活方式呢，是死路一条，不太可能，应该这样说，简直不可能哈！你要靠律法去做好事情，简直不可能，简直不可能，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行律法啊，没有办法行律法，只有在圣灵里借爱心显明我们的信心。但在圣灵，所以我刚才说，不是靠我们自己去努力，我们自己去努力，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努非常努力的去爱人，结果爱不成啊。你非常努力，你是在自己在那里拼命努力，你没有想到说我要靠主。如果你能够学习怎么样子以信心哈、来显明我们的我们的爱心是从显明我们信心来显明啊，所以我们要随时问我对神有信心吗？比如说我要爱尊的，我要帮助他。那我有这个信心，那我就会有这个爱心。如果我没有那个信心呢？不行，你就会觉得不行。所以我特别在这讲，信心是一切的基础，是你爱人的基础，也是你爱人的一个动力啊。你什么时候发现你爱人开始有动摇了，那你就晓得你信心可能不够了。你信心可能不够啊，像最近因为 Grace 生病，哎呀，真的很多姐妹们、弟兄们很有爱心，他们做好吃的来送到我们家来给他们吃，给 Grace 吃，这是爱心，这爱心怎么来的？我相信这些弟兄姐妹都很有信心，他们才愿意付出这样的爱心。我说让我们把圣经基本的命令生发人爱的信心，实际应用在每一天生活当中。我再说，我每次都喜欢这样说，如果你听了上帝的话，你生命不改变，我不敢说你是基督徒。没有一个人听过神的话而生命不改变的，你只能说改变的多跟少，有些人改变得很快，改变很多，你真是觉得很开心。有的人改变得少一点，但是总是要有改变。如果你听了神的话一点都没有改变，那我真是不敢说你是一位基督徒呀呀。我们经常在各地做门徒训练，我们看见这些弟兄姐妹生命有改变的时候啊，我们那个真是喜乐满足，真喜乐满足。每一次我重新到一个地方去，以前我们做过门徒训练的啊，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有成长，他们有改变，那我们心里真的是欢喜快乐。你再怎么忙，再怎么累，都不重要了哈。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很重要，生发仁爱的信心啊。我们信心有多少哈？人不能看见自己的脸，我自己讲的。你其实可以看到自己的脸嘛，哈，你照镜子不就看到？我这里说人不能看到自己，你需要别人帮助。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在坐在这里，我看到你们的脸，然后我说哦，你这里这个胡子没刮干净，那里脸没洗干净，你可以看见，你自己看不见，除非你去照镜子嘛，是不是？所以呢，别人会告诉你，别人可以看出来。你是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你是不是真的是有信心而能够行出来基督徒？别人都看在眼里，特别是你自己最亲爱的人，你的妻子、你的丈夫，还有你的孩子们。哇，孩子们才厉害，看他们看得比我们更 critical， 你知道吗？ 我跟我们孩子，我们那个时候孩子开始学开车的时候，我说不能有一张 ticket， 有一张 ticket 你就不可以开车了。哇，他们很听话，很遵守规矩，但是他们发现我开车的时候不规矩，他们就经常说 ：“Daddy， 不能开那么快，你怎么叫我们不能开那么快？你自己开那么快呢？”就是这样子，你。小孩子眼睛比什么都雪亮，所以共产党讲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吧？的确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我们有任何的行为不是像一个基督徒，人家看见，别人都看见。所以我说自己看不到你的脸，不是代表说你不可以照镜子，你靠镜子还可以看见，但是你的行为什么，别人都看见，别人都看见。所以我常讲解释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们是世界的光，你们是世界的盐。可是今天我们传就传错了，就说你们要做世界的光，你们要做世界的盐，对吗？很多人会觉得是对啊，我们应该做世界的光，做世界的盐。我们是世界的光，我们是世界的盐。是跟做有什么不一样？是生命的改变。 OK， 我是光，我的生命已经变成光了。我是盐，我生命已经变成盐了，这是生命的改变。我做光呢，我就拼命去做发一点光，拼命做一点盐，但是那个都是不是真正的，真正是生命的改变。所以你下次再念到那节圣经的时候，你记得耶稣讲的话，耶稣说你们是世界的光，你们是世界的盐，他绝对没有叫你去做。所以保罗一直在这里强调，就是让我们不要去做什么，我们要靠着福音的大能，靠着圣灵的给我们的能力，才能够行出神要我们行的事情啊。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以弗所书那里讲，我们也一起来念这个两节圣经，很短，来一起来。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话，叫听见人得益处。污秽的言语，好，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真的吗？你们是不是这样子？有很多人这个成口头语，成口头语，不留心就讲出来了，那是污秽的言语，不好的，别人听起来也不舒服的。所以在网络上现在那些污秽的言语，他们就用字母来代替，你晓得吗？你没有看过，你们大概没有看过。可是你不管用字母来代替也好，你用嘴巴代替也好，都是污秽的言语。比如说你们肯定，我相信多少都会讲过，比如说在讲英文的时候，你跟这些外国人讲话的时候，你会不会有的时候听到他们讲说 G， 有没有啊？是什么意思？他用耶稣的名字，就是 Jesus， 他用就是等于是亵渎了耶稣的名，是不是？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一个人感叹说啊，这个事情怎么这样发生 ？Jesus Christ， 有没有听过？一定有听过，那是用耶稣的名义，所以稍微小心，稍微小心。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没什么。其实是很有关系的哈，很有关系。污秽言语，圣经这里告诉我们，一句都不可以出口。我有时候不留心也会讲说啊，句讲了以后就马上提醒自己，错了，不能讲，不能讲了。我们很容易因为习惯了，变成习惯了。然后下面这节圣经是我非常喜欢的，他说亲爱的弟兄，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啊，这个是 对每一个人都有帮助的。快快的听，但是呢慢慢的说，我们都是快快的说慢慢的听然后呢要慢慢的动怒啊，这三句话对我来讲是极其有帮助。我每一次要讲话了，要是说什么了，我就在想这句话该不该讲，是吧？别人讲话的时候我不能打岔，我有的时候性急，那个人讲话讲得很慢，我就急了，我就打岔进去了，这都不对的。你要快快的听听别人怎么讲，你才能够回答了怎么合适，慢慢的说。那么更重要的是慢慢的动怒，不要那么快生气，你还没听清楚的。因为你如果不是快快的听，很可能你没有听清楚，你没有听清楚就发怒，这是不对的。我不知道你没有这三节圣经对你有没有什么一种提醒有没有一种提醒。我有的时候会这句话还没听清楚我就生气了，结果说对错了，我生气生的错了，因为你没有听清楚人家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哈。这几句话我希望我们能够去学哈。快快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们继续看神的话，这里彼得告诉我们帖撒罗尼迦前书，来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们又劝弟兄们，又警戒不守规矩的人，灰心的人，帮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好，下面，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归于神。弟兄们，我借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这里告诉我们说，劝弟兄们，我们要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人，也要向众人忍耐。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到哈，因为我做传道人，所以我经常会发现一个人，我一看我大概就知道他心中有心事，或者他有某些事情包着他，所以我会很主动的去关心他们，就说最近怎么样啊，可不可以跟我交通交通，我们谈谈啊。你这种很重要，这是彼此相爱。这怎么来的？刚才我们说了，因着我们信心有多少，我们就能够爱人有多少。你有没有去爱别人？今天早上我们有弟兄会，我们在弟兄会里面还在讨论，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尊德我会为你祷告，结果呢忘掉是不是？你有没有经常这样？你答应为别人祷告，结果你没有祷告，有没有经常？而且是经常我们常常说不要紧不要紧，我为你祷告，结果呢没有祷告。我学会一个功课，你们都晓得这边有刘同牧师的生命和灵粮堂，他生命和灵粮堂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每个月在那里讲一次，因为我跟刘同牧师是很好朋友，我在那学习很大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课。那么你在那讲完道啊，立刻就排队排了好长的队，为什么？要牧师为他们祷告。这弟兄姐妹很奇怪的，他们认为牧师祷告比较有力哈。然后排队，然后我就拿一个小本子，我说你有什么事情为你祷告，你叫什么名字，我就写。结果刘同师母就跑来找我了，他说陈弟兄，他们要你现在就为他们祷告所以呢我就懂了，我说你要为人家祷告就立刻为祷告。所以有常常有人来找我说什么事情什么事情，然后我说我们立刻祷告，立刻就祷告，不要等到说我回去为你祷告，对不起，十之八九可能你就会忘记呀，至少我会忘记哈。所以呢，我们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都是需要什么？及时的，及时的。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他此刻他需要一点鼓励，你如果此刻不给他，你过了两天 他可能就不需要那个鼓励了，你懂不懂我意思？我们帮助人需要及时的啊，勉励灰心的人也是需要及时的，立刻的帮助哈。圣经里面有四个字，非常重要的四个字，动了慈心，有没有听过这个字？我相信我们都听过动了慈心。什么叫做动了慈心？有没有人查过？去 study 过？什么叫动了慈心？动了慈心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经过大脑的二次思想，懂不懂我意思？我有时候我们就说，哎，我这个老头子摔在路上，我要是救他还是不救他？我救他会不会被反而被告？我救他是不是反而被别人赖说是我把他弄倒的？哎，我们会啊！你在中国你不敢随便的，你不敢随便去救一个老人呢、啊？为什么？你经过第二次思想，哎，我去帮助这个人会不会有什么后果？这个叫 second thought， 英文叫，这就是不是动了慈心。动了慈心意思就是说 you don't have the second thought， 立刻就做。你如果想看见那个人需要帮助，你立刻就帮助，不是过了一阵子，过了一阵子他可能完全不需要你帮助了。有一次我就记得很清楚，我在 Texas 的时候，那时候还在教会牧会，有一次在 Costco 的这个停车场， Costco 都很大嘛，的停车场很远很远，我就看到一位姐妹走过来，是我牧区的姐妹，我发现她没有喜乐在脸上，愁眉苦脸，头低的。然后我说，等一下如果她真的来了 Costco 里面买东西，我一定要跟她谈话。就后来我真的在 Costco 里面碰了她了，她来了，然后我就说，姐妹最近怎么样啊？我就问她，然后他就没事，很好。你问人家好不好，他们都是第一句话都是很好。你再问第二句，尊的你真的很好吗？真的很好。你问第三句说他流眼泪了，就不好了，知道不知道？他不太方便讲给你听，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关心人，我们是要真正的去关心。不能说你好吗？你记得上前个礼拜我讲到的时候讲过 hi and bye， 记不记得？我们经常就是 hi bye， 我们没有真正去关心一个人。如果你真正去关心，然后我就说你最近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烦恼啊？你愿不愿意跟我分享啊？哇，立刻就哭得一塌糊涂。我说是什么事情啊？他就跟我分享那些事情，他看到我是真正的关心他了，你知道吗？你真正关心人，我刚才说了，及时的关心 ，no second thought。我们一有 second thought， 我们可能就塞住怜悯的心，这也是圣经的话，叫塞住怜悯的心。我们把那个怜悯的心把它塞得紧紧的，表现不出来啊，表现不出来。那我们下面去看这个顺服神的话容易吗？不容易，顺服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我说第一种是坚定不移，然后我一定顺服神的话，坚定不移。我这里说我认为我可以做到，若真的真的做到了，你是否会说我做成了？为什么别人都做不成呢？为什么你做不成呢？我都做成了，这就变成什么法利赛人啊，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子，我们自己做成就做成，你感谢神就好了，你不需要去说我都做成了，你怎么会做不成呢？我们就变成法利赛人了。还有一种呢，放弃不是了，我无能力，甚至于我们会说我大可不必遵守这些规矩。没有信仰的人才是这样，今天我们传道人这几天讲的都是讲到这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不要做法利赛人，也不要做那些没有信好 看起来好像没有信仰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讲话会让人家觉得没有信仰的人。我们接着下去看，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最多责备的人就是法利赛人。耶稣对别的每个人都很有仁慈，甚至于对犯罪的人都很有仁慈，你没有觉得吗？那些正在犯奸淫被抓到他面前来的，他对他都有仁慈的心，但是法利赛人他就一直骂。所以你可以晓得神最不喜欢的就是我们做法利赛人，也就是说我们心口不一。所以耶稣骂法利赛人骂得非常的厉害，满嘴的仁义道德，中国人讲什么满肚子的什么男盗女娼，一模一样的。那个耶稣骂法利赛人说什么？你们是粉饰的坟墓，里面一堆死人骨头，一样的，跟中国人讲说你是满嘴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没有什么差别。这是我们经常法利赛人被主耶稣骂的，虚有其表。很多人你看他很有礼貌的样子哈，但是你可以感觉出来，你可以感觉出来哈。但在耶稣的眼中，里面是一堆死人骨头啊。没有信仰的人，没有信仰的人认为自己早已经得到自由了，我们没有必要去受信仰的来约束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干嘛要信仰，很多人所以说等我到七老八十了我再信，反正是迟早信都是信。耶稣在你断气那一刻你要信还是信，是不是啊？所以没有必要那么早就被这个信仰约束。我们把信仰看成是一种约束。我在讲这些事，我盼望你我都能够一面反省，会不会这样子？很多时候我们是这个样子。很多时候我做传道人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将死的病人要我去为他祷告，他还没信主，那你怎么为他祷告？你说你愿不愿意信耶稣？愿意的话指头动一动或者眼睛眨一眨，你觉得这是可以的吗？我有的时候非常的为难，非常的为难。因为你到那个时候你已经没有什么知觉了，你在那里说要信耶稣，眨眨眼睛 指头动一动。信仰真的是从心里面的信哈。那么另一种极端是什么呢？就说重要的是没有不犯罪的自由，这是信仰。我们信耶稣从罪脱离罪的捆绑，最重要不仅仅是脱离罪的捆绑，而且是没有犯罪的自由，你就不会犯罪了。意思就是说不会犯罪了。如果基督徒人就是我反正是罪人嘛，所以我会犯罪，所以为什么我第一天就会问弟兄姐妹你是谁？你记得我讲的故事，有一个中年的妇人就站起来，她说我是蒙恩的罪人。你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传统是以恶传恶，都是不对的话。什么叫做我是蒙恩的罪人？你说我是罪人蒙了恩典，这可以，但是我是蒙恩的罪人，结果是什么？还是罪人嘛。所以呢无所谓，我犯一点罪这有什么关系吗？反正我是罪人。我们经常是这种心态。所以我就用了 slide， 我不过我这边没有，我用两个 slide， 一个就是脏的不得了的臭水沟，另外一个就是好像那个在成都的九寨沟的那个水，真漂亮，漂亮不得了。你会发现脏的不得了臭水沟，你丢一个垃圾进去，你会觉得舍不得的样子。不会嘛，反正那么脏了，多丢一个垃圾也没什么了不起，是不是？这就是我讲的罪人的心态哈。反正我是罪人，我总是会犯罪的，不要用这个借口，不要用这个借口。你是一个已经被称为义的人，称为义的人就是说我现在已经是义人了，称为义。 这就神学上他们就用这个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用这种话来解释 already but not yet。中文把它翻成已然未然，我已经是被称为义的人了，这已然未然，就说我还没有完全义，但是我已经被称为义了，懂了没有意思？所以这个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义人，记得。那你如果知道自己是义人，你不敢随便犯罪，你说既然是一个义人你还随便犯罪，那不是让人家会笑话吗？是不是？所以记得，我们不仅仅是从罪恶里被捆绑里被释放出来，而且是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我可以不犯罪啊，我可以不犯罪。那顺服神容易吗？我自己说什么才是真正的定论呢？保罗在加拉太书那里有讲哈，我们一起来念好吧，这三节圣经四五六，来，你们这
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罪中
罪乐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基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这刚才我们已经稍微解释了一点点哈，这里讲到就是说靠律法称义行不通的，我刚才说死路一条，不能够靠律法称义。我们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盼望的义，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就是刚才我说的 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已经是被称为义。当然你说我还没那么义，不错，你还没那么义这句话也不错，但是我们是慢慢越变越义，往那个方向走，是不是 already but not yet？ 这里说盼望的义哈，原来在基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刚才已经解释了，没有重要，那些是外表，虚有其表是耶稣最不喜欢的东西，虚有其表哈，虚有其表，他说就说外面是，我再说一次，仁义道德哈，满肚子男盗女娼，这是我们中国人骂人，跟耶稣骂人是很相像啊。我说前面几课，我想在前面几课 Grace 上的四堂课都是告诉我们怎么样从看到我们从堕落又转到就是说转向自我哈，从不幸和偶像的崇拜中，然后原本充满意义的人际关系当中遭到破坏。你记得 Grace 说到四棵树，这几天这个传道人伯友成牧师他也说到四棵树，就是福音为中心的福音是什么？就是神的创造，但是因为人的堕落，然后神又来救赎，然后我们才能够达到新天新地那个地步，是不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经过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但是我们人就是陷在罪恶当中啊。我们也看到耶稣是如何救赎了我们。每次我跟我传福音的时候，我总是会讲救恩是白白得到的。每个人一讲救恩白白得到，有很多人就很多怀疑，白白的得到，尤其是中国人不喜欢什么东西白白得到，是吧？总是要做一点什么事才得到嘛，哈，白白得到好像里面有诈，我们说有诈，会不会觉得你为什么白白给我呢？这里面有诈，所以呢，我们就不太喜欢听。我说不是，我说救恩是白白得到，不错，但是有人付上极重的代价。你传福音不要传一半，说是白白得到的，你要告诉他，有人付上极重极重的代价。你想他成为人的样式，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极重的代价，这是非常重的代价啊！这救赎大功，福音的大能，让我们进入了今天属神的一个新社群，也就是 今天的教会也是社群啊，今天我们在这里有 home group 也是社群等等啊。因着福音的大能把我们拯救出来，把我们救赎出来，让我们进入一个社群，进入这个属神的家庭哈。这是使我们不断更新变化的所在。社群有什么重要？为什么我们要讲福音为中心的社群？就是社群太重要。所以我一直反对线上聚会哈。不错，线上聚会是一种 alternative。在不没有办法的时候是一个好办法，线上聚会。但是可以实体的时候不要担心那么多，实体来聚会。所以我一直鼓励弟兄姐妹实体聚会，我觉得三股非常的好，我们聚会实体聚会就是把它砍掉，没有不是 hybrid。 你晓得好多教会是 hybrid， 就是说有实体的有线上的，那么很多人懒了嘛，他就不来了呢。你自己在家里聚会跟你来到教会聚会绝对不一样。来到教会里面，你跟别人有切磋琢磨，有彼此关怀，彼此学习，彼此相爱等等，你在网上感受不到，感受不到。所以我非常喜欢上个月可能有人知道我不在，我不在是我去另外一个教会set in for一个牧师，因为他家里面有事情，所以他临时没有办法在教会，所以他请我去帮他忙。我在那里看很多人就是在网上，我一直跟他们讲，我说如果你可能，你不要害怕来实体聚会，我们一起在神的家里面聚会，我们才能够彼此成长。我想你们可能听过我讲的一句话，如果你在教会里服侍，你会不会碰到一些人很难跟你同工，很啰嗦？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人？我碰过很多的很难跟他同工。他是你什么？他是你生命的好同工，不要忘记，他是你的生命可以成长。因为你不容易跟他同工，你就学嘛，学习嘛，对不对？学习怎么样跟这样的人相处，那你是不是成长？是成长。所以那个不容易跟你同工的人，不要忘记他是你的好同工，不过他是你生命的好同工，让你生命成长。如果一个人跟你很同心，很能够在一起工作，他是你侍奉的好同工。所以管他这个人是好是坏，都是你的好同工，是不是？都是你的好同工，对你都绝对有帮助的，不会对你没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要记得哈，要记得。我们也看到耶稣如何救赎我们这个等等，这使我们不断更新变化的所在。因着耶稣的救赎把我们放在一个社群里面，因着靠着福音的大能让我们在这个社群里面可以不断的成长。我们哪一个人不是在如果你是感觉到你有成长，都是在教会里面成长。社群当然不仅仅包括教会，其实在家庭里是不是也是一个小社群？是的。如果你太太一天到晚挑你毛病，不要忘记她是你生命的好同工他挑你毛病是让你成长嘛，对不对？如果你的太太跟你样样都同心，那是他是你侍奉的好同工，他绝对是你的好同工。你不能说你太太不是你的好同工，你也不能说教会任何一个弟兄姐妹不是你的好同工哈。然后我下面讲，这是使我们不断更新变化的所在。教会是我们不断更新变化的所在。我是非常感谢神，我从很年轻很年轻信主以后，一直有很好的 mentor 带领我，帮助我一直成长，一直成长。我很感谢这些 mentors。 我前几天还在那里思想我有哪些 mentor， 我一个一个把它想出来，我才真正的发现 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个 mentor， 我之所以那样是因为那个 mentor。 真的，你在教会里你可以去找一个 mentor。 我不太喜欢用 mentor 跟 mentee， 因为很多人说是 mentor and mentee， 谁愿意做 mentee？ 都不愿意，都愿意做 mentor， 谁都不愿意做 mentee。 所以我把它改了名字。我在我服侍 Texas 教会，我就说属灵的伙伴。我们都属灵伙伴，不是你比我强，不是我比你弱，不是，我们都是属灵的伙伴。伙伴就是互相平等的，平等的。我觉得在教会里就是平等的，就是那么简单。不是哪个人是 mentor， 哪个人 mentee 哈。好，这就是让我们靠着福音的大能不断的成长，在这个新的社群，就是刚才我讲的教会哈，这使我们不断更新变化的所在，这也就是使我们能够产生爱人之心。因着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产生爱人之心哈。我们接着下去看，我们现在想要思想什么让这个事情把它连接起来哈，使神的爱让我们也能够爱人，怎么样连接起来？代价是极重的。我这里讲了上帝的儿子所受的痛苦，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有人为你为我付上极重的代价，以至于我们今天才能够成为一个爱别人的人。不容易哦，你要成为一个爱别人的人，付上代价，付上代价。好，对不起，我已经开始火热了。有人付上代价，你爱人要不要付代价的？要。昨天因为 Grace 比较身体累，结果有弟兄马上就跟我讲说，我送你回家。他们半夜也要送我回家。然后今天早上我们弟兄会7:30就开始，有弟兄就说，你让 Grace 多睡一下，我来接你。哎呀，这就是爱心。要不要付代价？要啊，他要开半天车子开到我家去嘛，是不是？我家又比较远一点，所以这是爱心，这是爱心，这就是弟兄之间的爱心。我们弟兄姐妹之间都应该有这种爱心哈。好，这个爱的能力是无法形容的哈。他为我们这些败坏的人类，不值得爱的人类，他能经历一切的难处，甚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这是我们经常都明白的，而且我们经常唱歌就是不离不弃的爱，这是我们都明白的哈。我们接着下去看，没有人能够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为什么特别讲这个？耶稣受难记，我想在座大概每个人都看过吧，有没有人没有看过的？没有哈，都看过哈。耶稣受难记，那时候刚刚上演的时候，哇，辩论的很厉害。你晓得为什么？因为犹太人抱怨说这个是影射，好像是犹太人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怎么可以这样子？所以哇，他们甚至于告到法院去，因为你这个电影是不对的，是影射我们犹太人把耶稣钉十字架。后来就好多讨论，在网上有好多讨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最后的结论是什么？不是谁，也不是犹太人钉耶稣十字架。那么很多基督徒就是蛮谦卑的，说是因为我，是因为我的罪，是不是让他钉十字架？其实也不是你，也不是你。哎，你这么一听，那么是谁呢？是耶稣自己愿意。他如果不愿意，他可以不上十字架。他甚至于愿意，他愿意的话，他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不是我们使他进十字架，而是他为爱我们的缘故，他自心甘情愿我们钉十字架。记得哈，耶稣钉十字架是付了救赎的代价，这个代价付给谁？我们可不可以讲，救赎的代价，死的代价付给谁？ 你们都不敢讲。
我们
付给谁？
付给上帝。
很多人说是付给魔鬼，魔鬼没有资格接受这个代价，这个极重的代价，魔鬼哪里有资格接受？这个代价是为了要 fulfill， 就是满足神对公义的要求。罪的工价乃是死，那么这个死一定要死，那么这个代价你要赎回，交给谁？交给神。所以耶稣是为了我们付上极重的代价，这个代价是交给神。那么愿意是耶稣自己愿意。你可以看见他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几次的祷告，他说：“神啊，如果可能，把这杯挪去。”他不是没有痛苦，他是完全的人，他有痛苦，但是神没有答应，所以他就喝这个苦杯啊，喝这个苦杯。好，我们接着下去看，因为我们得救啊，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他的爱，我们就能够成为他的儿女。只要我们愿意哈，这样我们愿意。其实这句话有一点，我有一点保留哈，因为这句话也是从这些大慕道家来的，就说此刻是你做决定的时候，你如果愿意信耶稣，举手，有没有？这个布道会经常是这个样子嘛？但是你如果仔细去想想，我就仔细想想，我说不对呀，我有什么资格决定我要得救还是不得救？是不是？是因为神的爱吸引我，所以我现在领布道会的时候，我的呼召方式不太一样。我说有谁因着刚才讲的这些事情，因着神的爱，你愿意对这个神的爱有回应，那你可以举手。是神的爱让我们有回应，不是我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如果神真的感动你，你不愿意也得愿意，是不是？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语言上有一点点差别，就差很多。他的爱是我们无法用有限的头脑去测度的哈。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鼓励我们去明白耶稣的爱，再请大家念一下17节到19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使基督
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
你们
以
爱心有根有基，
能
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的测度，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盼望你们以祷告的心去感受他的爱。
最后一句话是我写的，那个不是圣经啊。十九节念到那个充满了你们就结束了，最后一句话是我写的。我觉得保罗在这里很清楚的明白的告诉我们，因着你的信叫你们有爱心。所以跟刚才我们一开始就讲说，信心能够使我们产生这个仁爱的心是一个意思。信，你不信你不可能去爱一个人。我们不要说去爱一个人，连我们自己的家人都未必会去爱，同不同意？不，连自己家人都不容易。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久病无孝子，如果你病了久一点，你连孝子都没有了，因为他已经厌倦了你，每天要照顾你，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爱是有限的，我们的爱是有目的的，我们的爱是有原因的，我们的爱是时间限制的，不是不弃不离，也不是永远的爱。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爱是因为我们信心，叫你们的爱心怎么样？有根有基。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爱人，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不要忘记哈，不要忘记。我这里再说了一次，以祷告的心去感受他的爱， 当我们真正去感受神对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就懂了怎么去爱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在山谷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真的很有爱心，真的很有爱心呀。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弟兄姐妹的爱心哈。我们怎么能做到？我说不是依靠我们自己，而是依靠圣灵加给我们的力量。我已经重复了很多次啊。保罗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得自由，得自由是什么？就得那个我们不犯罪的自由哈。只是不可将你们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啊！我们自由了，所以我们就放纵情欲。保罗说千万不行，万万不可。有很多人说我越犯罪不是让神的恩典显多吗？记不记得圣经上这样说？结果保罗用了四个字，断乎不可。你晓得断乎不可，我特别喜欢去查这句话。我说这个希伯来文到底是怎么，不，希腊文到底怎么说？这是新约哈，断乎不可。你们有没有查过希伯来文、希腊文跟中文都有一个字都有很多意思的，所以你在翻译的时候，如果你融会贯通了，你可以翻对的意思，你懂我意思？否则你翻只是其中的一个意思。断乎不可，你如果去查希腊文很有意思，我把它翻成是什么？简直胡说八道，这就形象了嘛，这你就懂了吗？简直胡说八道，是真的是这样的。怎么能够因为你犯罪越多让神的恩典显多呢？简直胡说八道。后来我就讲到断乎不可，我一定用简直胡说八道把它念出来，弟兄姐妹觉得很得帮助。因为什么呢？他不忘记了，不会忘记了，因为他不愿意做简直胡说八道的人，是不是？然后总要以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律法里面最重要的是爱人如己。你记得那个有一个财主吧，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耶稣要他把所有的财产变卖了去周济穷人，或者是你的邻爱你的邻舍。那么有些人就说，谁是我的邻舍？谁是我的邻舍？哎呀，我们经常问这种问题。那个需要福音的人就是你的邻舍。今天如果我们有人还没有得到福音的好处，他需要福音，他就是你的邻舍。你要爱他。你想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你如果记得好撒玛利亚人，我经常喜欢用他的故事。为什么被称为是好撒玛利亚人？你晓得英文好撒玛利亚人变成是一个成语一样的，你看 Good Samaritan 就说这个人很有爱心，就说 Good Samaritan， 所以是一句成语一样的。为什么会被称为好撒玛利亚人呢？撒玛利亚人就是好撒玛利亚人，成为好，他怎么样？他看见一个人被打得半死，然后祭司走过去，利未人走过去都没理，因为他们赶去聚会，是不是？今天如果你看见一个人在公路上也好，小路上也好摔了，你要赶到聚会了，你会不会停下来帮他忙？很多时候我们不会肯，哎呀，不行不行，而且今天我还在聚会要做主席的，不能迟到了，所以不能帮他忙。但是这好撒玛利亚人怎么样？他动了慈心，记不记得这个字 No second thought， 他没有经过 second thought。 你想，我经常这样解释，你想如果他经过 second thought， 他会不会去救这个强盗？为什么？你想了，这是推理啊，这不是解经。我推理就推理，解经就解经，这是推理。为什么呢？这个好撒被打得半死，死了没有？还没死呢，还温温的嘛，是不是？那代表这个强盗怎么样？可能还在附近， 如果你去救他，是不是你也会被打得半死呢？你这么一个 second thought， 你就不会去救他了。这不是解经啊，这是我的想象力。不过很多时候你看圣经，你有一点想象力很好，你可以帮助你去了解。所以他就被称为是好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哈。顺着圣灵而行，我们不要相咬相吞，只怕彼此就互相彼此就消灭了。真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地方。耶稣常常说，你们要我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他都是先替我们立了榜样，才要我们有一个命令要我们去做。我饶恕你们，你们也要彼此饶恕。我接纳你们，你们也要彼此接纳。都是他先做的。耶稣从来没有叫我们做什么事情是他没有做过的，然后要我们去做，要为难我们，没有的。比如说我们跟孩子的关系也是这样，如果你要孩子怎么样，你自己先 set up good example。 如果你自己没有 set up good example， 你要孩子follow 你的命令，这不通的啊，这不通的。好，我们接着下去讲，我快要讲完了哈。我们得自由不是让我们去做放纵情欲的机会，乃是要借着爱，就是基督的爱，去服侍别人。我用服侍容不容易啊？服侍就是有一点我是用人，你是主人那种味道，是不是？其实我们在教会真的应该彼此服侍，所以用彼此服侍，不是哪一个人是应该去服侍别人的，也不是哪一个人应该是被受，不是应该去受别人服侍的。最近因为年纪大一点，人家一看我提重的东西，马上过来抢过去提，我就很谢谢他们帮我分担重担。不是我应该被人家服侍，乃是他特别的爱心，愿意服侍人哈。好，我们接着下去看。你们要爱你们的邻舍如同自己，不是依靠自己，乃是依靠圣灵所赐的能力。然后呢，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就能够接触圣灵的果子。这就是加拉太书讲的圣灵的果子哈。我最近在另外一个教会讲道的时候，就是用整个加拉太书讲的是三篇道。圣灵的果子很有意思啊，你仔细去看的话非常有意思。其实圣灵的果子是一个，很多人是说九个，其实你仔细去想应该是一个。为什么？你有仁爱不可能没有喜乐嘛，你有喜乐不可能没有忍耐嘛，你有忍耐不可能没有什么，一连串的。所以我比较倾向那个解释是一种果子，但是有九种不同的味道。有很多的解经家是那样解释呀，当然有一些人是说一样一个九种果子，那个都不重要哈。好，顺着圣灵而行呢，那么我们就能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有那么多了呀，那么多。然后圣灵使改变我们的生命，结出了圣灵的果子，神的荣耀，不要忘记，不是我们的荣耀。如果人家觉得你这个人相当不错，真是好榜样，爱人的好榜样，归荣耀给神，归荣耀给神。有的时候不是口头语，是真的。比如有人说啊，陈弟兄你讲到我很得帮助，我说归荣耀给神，不要来称赞我，归荣耀给神，是真话。我们需要将一切的东西都归荣耀给神哈。我们如果承认自己是一个可爱的人，而找到对的源头，我们就有希望成为一个可爱的人。对的源头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爱。你懂了他的爱，你就会去爱别人啊。这个刚才讲了，我就不再提了哈。其次是我们的信心，刚才也讲了哈，我这里就又重复了，我时间的关系我就不重复了。信心与圣灵的关系，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已经讲了。无知的加拉太人啊， 耶稣基督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眼前，谁又迷惑你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人就犯，明知故犯，这是我们经常有的哈。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事，他说你们受了圣灵是因为律法呢，还是因为听福音？你因为律法你永远不可能受圣灵，因为你听了福音你受圣灵哈。然后你们靠圣灵入门，如今还去靠肉身吗？不是，我们靠圣灵哈。好，我们要快一点了。他说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突然的吗？保罗受苦受很多，他说从来不是突然的，他为主受苦从来不觉得是突然的。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你为主受苦不是突然的哈。很多人因为你那样的事情让他有改变，不是突然的。一个人生命的改变，你不觉得是最大的神迹奇事？很多人喜欢看神迹，耶稣在世界上说也说，经常说，很多时候我们喜欢看神迹。现在几点了？
15分。
啊，再给我几分钟把它讲完哈。很多人就是这样，喜欢看神迹奇事，其实最大神迹是你我的改变。你去想想，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你多想的话，你就觉得说不可能，不可能。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神爱我们，神让我们哈。我猜你们到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因为信我得到赦罪。这就是保罗讲到保罗的自己哈。主所爱的弟兄们呢，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从起初就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得以能以得救啊。经历神的更新，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经历。我很喜欢经历这两个字，如果你没有经历，你所有的东西只是知识，只是头脑知识。如果你经历过一次以后呢，嘿，你说我可以告诉你，不是知识，是真的我经历过了。所以经历，我常常觉得说经历神的更新，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很重要很重要。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有见证在人的面前，对不对？有见证在人的面前真的是很神奇。我想你们听过我的故事，就是我在西伯利亚摔跤的事情，有没有听过？
没有
听过啊？
没有。
那我非讲给你们听不可。我知道，给我几分钟我讲给你们听。我们在西伯利亚因为找到石油，所以公司给我们一点奖励，就给我们等于是一个假期去度假，去西伯利亚度假，去一个高尔夫球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小房间，就是一个木屋，木头那个 log house， 很好，很有意思的。那么那天我就坐飞机就去了，可是我的飞机一直误班，一直误班，误到我到西伯利亚的时候已经是晚上2点钟。你想那么晚2点钟，我到了那个高尔夫球场，到了那个管理员的那边，我说我的房间在哪里？他们老早睡觉的，不像在美国，美国的旅馆是24小时服务的，你随时去他们都可以服务的。俄国可不是这样的，他就半睡半醒的。我说你一定要告诉我是哪一个房间吗？是不是？然后他就那么指，就这个房间。所以我提着两个箱子，一个老人家，这个是我那个时候已经过了70岁了哈，提着两个箱子到那个房间去，我还没有开门我就摔了。你晓得那个是什么？冰，就是因为冰所以我摔了。然后我就穿这样子，外头加上一个西装上衣，就这么趴在冰上， 请问你到第二天早上是不是变成冰棒？一定不可能的，第二天早上一定死的。你怎么会想到在半夜两点多钟有人来救你呢？而且这个人即使看到你，他也像撒玛利亚人一样动摇慈心，就来帮助我呢？啊，你这么去想的话简直不可能，若不是神的恩典绝对不可能。结果有两个年轻人，他们谈情说爱，他们就在高尔夫球场一直转，舍不得离开嘛，就一直转，一直谈情说爱，一直谈情说爱，一直转。哎，看到这个老人在那里，他们动摇痴心就来。结果你说我们说很巧，天底下没有很巧的事情，都是上帝的恩典。结果那个男的呢，是一个学这个护理的，所以他能够懂得怎么去帮助受伤的人。这个女的呢，是学外文系的，英文的，所以她懂一点英文，可以跟我交谈。就这样，他们就 救了我。里面的故事还很多，我下次再告诉你。我就活了，我这里你看好大的疤，我这里面还有块铁金属片在我的手指里面。我每次经过英国的话最讨厌他的那个会叫的，然后你要有证书告诉他你这个里面有个钛金属的铁片。就这样子，你这样去想，怎么可能有这两个俄国年轻人？怎么可能他们又动摇痴心？怎么可能他们又愿意来救我？你这么一连串的怎么可能怎么的话呢？你不能不感谢神。我没有当时没有问他们，我相信他们是基督徒，我相信他们是呀。所以你生出仁爱的心是因为你的信心。我再说，因为你我的信心，我们有根基，我们才能够生出仁爱的心，我们才是真正能够去爱别人。我想我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么不过我下面有一两句话想讲啊，这个我想你们大概都已经知道了。福音不是一扇门，记得哈，不是说我开的门我就进去我就到永生去了哈，不是。福音是一条路，要每一天过基督徒的生活，记得。我再说，福音不是只为福音朋友，福音不是只为刚信主的人，福音为你我。虽然我信主已经几十年了，但是福音还是为我。过每一天过基督徒的生活，不仅仅是让我们得救，福音也是使我们生命不断的更新了。如果你天天为自己传福音，我记得我曾经讲过，你如果每天向自己传福音，你就生命就不断的更新。你看，福音不仅是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它还让我们怎么样胜过罪恶，这个很重要，让我们胜过罪恶。这个大概你们都看得很多了哈，我就不再去解释它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讲到第四课了哈，不是，前面有几课是Grace 外加的，就是关于 My Story 跟 God's Story 啊。然后这边我今天讲的是第四课，然后下面呢第五课、第六课。第五课是讲了充满喜乐的群体，充满谦卑的群体，充满诚实的群体，充满恩典的群体，充满承担使命的群体。所以我们还有一二三六堂课，到十一月底，不是九月，十月，十一月底还有六堂课。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来，你中间一漏掉了就接不上来了哈。这是属灵的品格。好，我们就到这里。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特别，我请 Robin 领我们结束祷告好吗？
代表和听众朋友，谢谢你，是吧？谢谢你带领我们弟兄姊妹一起学习神的话语。今天呢是对四位全充满爱心，是吧？我们实在是求主帮助 我们啊，经过我们的信心啊，主啊，所有的一切都啊依赖我们的信，是吧？当我们有坚定的信心的时候，是吧？我们啊就有对永生的盼望啊，就有来自主啊跟主源相连的源源不断的爱心，是吧？所以求主你的圣灵常常带领我们，指导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的生命一遍一遍的得到更新。是吧？一遍一遍的得到更新，让我们跟主荣耀的身体相似，是吧？那圣灵的果实就会自然而然的从我们的生命里面长出来，是吧？我们还是把我们的生命全然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上，求主的带领，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
名。阿门。谢谢大家。
好，谢谢。
这是一拉就好。